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强烈谴责中共周永康等海外行凶，煽动仇恨。旧金山、洛杉矶等地举行集会，谴责中共特务海外行凶。四川大地震，人祸更胜于天灾。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近日，在迫害法轮功元凶之一周永康的授意下，中共特务在海外采用围攻、谩骂、威胁、殴打等文革方式，暴力袭击海外法轮功学员。中共并利用喉舌媒体继续行骗，煽动仇恨。法轮功学员强烈谴责中共践踏人权的暴行。
5月17日下午，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法拉盛缅街图书馆前举办声援海内外3600万华人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中共特务在现场暴力攻击、殴打一位70岁高龄的退休华人工程师。当时还有肇事者在攻击现场用电话传呼更多的人来加入袭击。电话中直呼，快叫更多人来，一个人90元。这场由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授意的暴力袭击已经持续了4天。除了法拉盛之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如加州、费城等美国城市，以及香港、日本等地。中共海外特务攻击干扰退党服务中心的事，干扰人权圣火、全球接力等活动。中共新华网和央视国际等许多喉舌媒体5月20日出现了构陷法轮功的节目。节目将中共流氓特务在纽约公开煽动暴力袭击纽约法拉盛退党集会的事件撒谎涂改成纽约华人为四川赈灾募捐、法轮功现场捣乱，公开对海内外十数亿中国人撒谎，并采用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伎俩，将退党服务中心提出的天灭中共、天佑中华说成天灭中国，煽动不明真相的中国民众的仇恨。但是央视的节目内容与视频画面明显不符合，在中共媒体广泛刊登的攻击法轮功学员的视频节目的画面中出现退党保命等退党集会的横幅，也证实当天是纽约民众声援退党的集会，而不是中共谎称的赈灾募捐。中共对大规模地震知情不报，倒塌的学校建筑大多是豆腐渣工程等事实令国内民怨聚集，尤其是周永康曾经任职四川，更是难辞其咎。为了摆脱国内外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周永康之流企图转嫁危机，企图诋毁被迫害达9年之久的法轮功修炼者。进入5月以来，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三退的人数总体在上升，地震之后的这一周多，三退数字更高。汶川强震过后，有6天三退人数突破6万，其中5月19日到66000多人，这个数字至少是3个月以来的最高值。次新高是5月20日，三退人数达65800多。这些事实证明，中共的长期欺瞒民众，尤其是在重大灾难面前隐瞒地震的预警预报真相，和中共贪腐失职造成举世震惊的众多中小学生死于豆腐渣工程，已经使更多的民众不再对中共心存幻想，渐渐觉醒，中共暴力谎言注定了自身的结束。
针对在纽约法拉盛连续数日发生数百名被中共煽动的人围攻殴打法轮功学员和退党服务中心义工的暴力事件后，美国旧金山、洛杉矶、休斯顿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于5月20号和21号来到中共领馆前进行抗议，强烈谴责中共海外特务借国难之机煽动仇恨，加剧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分裂海外华人社区，制造暴力事件。
5月21日，旧金山市抗议民众来到中领馆前，手举“国难当头，周永康不救灾，却栽赃陷害法轮功”，以及抗议周永康收买暴徒在海外华人社区制造仇恨的长幅标语，揭露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国难当头之时直接指挥中共的特务机构在海外煽动仇恨， 利用其背后控制的亲共华人侨团和留学生，在旧金山、纽约、香港、日本等地攻击参加声援中国民众退党集会的华人。周永康是中共前公安部长，一直是帮助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元凶。法轮功学员代表张雪荣指出，从5月16日开始，中共就煽动仇恨，开始在海外围攻殴打法轮功学员。中共在这宝贵的时间里没有权力去救灾，而是在煽动仇恨，他是想转移愤怒民众的视线，把仇恨嫁祸于法轮功学员的身上，这是非常可耻的行为。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评论员蓝树指出，灾区伤亡如此惨重，实际上是中共所导致的。中共隐瞒地震预报，造成在地震来时灾民没有准备，之后在地震发生72小时之内没有全力去救援，并阻挡国际救援队进入灾区，这些灾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民众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他说，中共这时挑起海内外华人把仇恨转嫁给法轮功，实际上是为了救他自己，让他苟延残喘。旧金山退党服务中心主任马有志表示，旧金山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从2005年初成立以来，帮助成千上万的国内外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认清中共是外来祸水邪灵，中共是中国人民深重苦难的根源。他说，让我们一起为在天灾人祸中失去生命的中国同胞致哀，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祈福，让我们顺天意应民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摆脱中共邪灵的控制，从精神上和良心上真正觉醒，真正得救。
在洛杉矶的抗议集会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吴英年代表本地法轮功团体发言说，我们法轮功民众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沉痛悼念这次四川地震的死难者。我本人在上周获得网络捐款的信息后，马上也捐了款。可是在举国悲痛的时候，中共控制的喉舌媒体却对我们栽赃陷害。在纽约，明明是中共特务煽动当地华人情绪，暴力冲击退党服务中心，可是却污蔑我们干扰募捐，这完全是无耻的构陷，是在煽动仇恨，转移视线，逃避问责。吴英年说，天灭中共这个口号几年前就存在了，和这个口号同时存在的是中共不等于中国，即天灭中共，天佑中华。可是这个口号却被中共喉舌媒体歪曲成天灭中国，中共的笔杆子是在造谣陷害。美国西人法轮功学员詹姆斯·怀特在集会上说，我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同时我也是一个美国公民，今天我讲的是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不是来自中东的，而是来自中共特务的恐怖主义。对法轮功的迫害始于1999年，而现在这种恐怖主义和迫害已经来到了自由国家。他说，中共的特务和恐怖分子们，我们不欢迎你，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是一个尊重人权、尊重人的国家。中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刘银泉说，得知最近中共的特务非常疯狂地对法轮功的人员进行围攻、谩骂甚至殴打的消息之后，我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我们知道法轮功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团体，法轮功的精神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法轮功的宗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华，这样的精华在中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已经是令人发指了，已经违背了中国的宪法了。但是中共的海外势力伸展到美国，对法轮功进行污蔑、谩骂，甚至公然进行骚扰、殴打，这是天怒人怨的事情。他说，事实证明，中国的地震也好，雪灾也好，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是中共的贪官污吏，这些人祸造成了人民的死亡人数的增加。我认为法轮功和退党服务中心提出的天灭中共、天佑中华的口号是非常正确的，只有中共灭亡，中华民族才能得救，中国人民才能从这些天灾人祸中解脱出来。
四川省汶川大地震使全球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中国，死亡人数的逐日攀升令每个华人肝肠寸断。文化人杂志编委会副主任、执行主编、著名环保人士谭作人先生用了近一周的时间，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了除汶川以外的所有灾区县镇后，于5月20号痛心地表示， 四川大地震人祸更胜于天灾。
谭作人先生说，至少在学校的坍塌这样的事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可以确切无疑地讲。5月14日谭作人先生亲赴灾区，而看到的场景令他深思。5月14日我第一次进入地震灾区的现场，当时的情况就已经叫我非常震撼。当时我到的第一站就是都江堰，都江堰可以是三面的这种居民楼都是很好的，但是完全坍塌的都是学校。当时我就想，这是为什么？居民楼修了二三十年的可以完好，修了不到十年的学校可以完全坍塌。我就想，这个是不是我们教育产业化、教育腐败的直接后果？那么通过一个老天爷的，也可以说是不公平，也可以说是某种的公平，把这个教育产业的恶劣的后果直接的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而且这个谁也逃不出去。谭先生表示，虽然他早就对灾区的惨状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当他再到北川中学时，还是不禁痛哭失声。我到北川中学的时候，真的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使我禁不住痛哭失声。我看到的是这些学生的用品，课本、笔记本、书包，他们用的笔在整个废墟里边，因为是整个六层楼塌下来以后，然后把人跑走了，大块的预制构件拿走了以后，就剩下这遍地都是书本。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意外，真的看到一朵花被人摘掉，也许你不一定会伤心，但是你看到遍地是花瓣，那种感受是不同的，是非常的出乎我的意料。谭先生遇到一位幸存的北川中学的老师，他的孩子也在北川中学教学楼内丧生。我就问他，这座教学楼是什么时候建的？他说是1998年，旁边有一栋楼，三层普通的砖楼，还不是砖混结构。那个楼大概修了有二三十年了，非常完好。当时对着很多采访的媒体，我手上当时收集了一大把的钢笔呀、铅笔呀、圆珠笔呀，都是压坏的。我拿在手上说，我收到的就是这些笔了，这是你们生命最后的痕迹，你们用过的东西。我的手上也只有一支笔，我说我一定要对得住我手上收集的几十支这样的笔。这是我当时在北川最感动的，因为我知道这个废墟下面埋的是上千的鲜活的生命。在瞬间，完全没有任何心理预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埋在一起。看到这些场景，谭先生改变了初衷。原来我注意到的是水电开发作为地震的诱因和成因之一的问题，后来我注意到的是地震有没有预测和有没有预报的问题。但是当地震这个现场出现这样的学校的群死群伤的事情，这个问题现在压倒一切。带着这个疑问，谭作人先生考察了几乎所有的灾区县镇，基本上除去汶川没进去，交通去不了，外面一圈的我都去了。我走了很多学校，而且比较奇怪的就是这个楼它可以局部受损或者是半坍塌，大部分我看到的坍塌的学校都是全坍塌，整个原地坐下来呀，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叫你学生逃生的机会都没有。你像居民楼也有很多坍塌，它就造成了很多比如受伤啊，或者是这种再掩埋呀，还能够跑出来。你像北川中学那样的学校，它整个就是破碎掉了，你根本没有机会呀。凡是有这种坍塌现象的，很多楼没有钢筋，有钢筋的细的很多，比如洛水小学的圈梁的钢筋是非常细的， 还有的是没有钢筋的，还有它的水泥肯定是低标号了，或者比例也不对，偷工减料嘛。这次最集中体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教育的腐败直接影响到这次地震最经受不住的考验，完全的豆腐渣都是学校的教学大楼。我要问，是谁建造的？当时校长是谁？包工头是谁？其他的事情我可以不管，但是我一定在网上发出追击令，一定要追究这些人的责任。谭作人先生进一步指出，教育腐败的根源还是体制腐败。因为学校的建筑还有很多公共建筑，他们建筑行业的包工头有时候在一起玩喝酒，他都讲到高的回扣 40%， 甚至于 60%， 就是各个部门大家都伸手来要。凡是有一个工程，那么八竿子挨不着的这种公权机构都可以来要求分一羹。这样的情况，公共建筑特别是教育建筑的质量是根本没法保证的。因为教育的经费本来是比较紧张，那么他要去立这个项，修一栋新的教学楼，他要走动非常非常多的关系。那么即使是一个希望工程的捐款，他要拉到自己这地方来，他可能要去找很多很多的领导才能争取到这个项目。那么所有的这些过程中间，也就预先他要支付大量的成本，然后他要把这个成本找回来，还不说自己要贪污呀，他可能就必须要在工程质量上面，要在偷工减料上面做大量的手脚，加上开发商也是没有良知这样的开发商，这个对我们中国的少年儿童是一个天大的不公平。我希望干这些坏事的人都得到追究，一个也不让他们跑掉。谭作人先生最后强调，天理昭彰，善恶必报，请大家深思。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惨剧，而且是有大量的人为的因素造成的惨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你怎么样蛮横，怎么样霸道，但最后会给你有一个算总账，最后有一个彻底的曝光。你怎么遮，怎么盖，怎么去引导，去主导，都没用的，都是徒劳的。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